感谢主。下面我们一同来同心啊，攻读圣经主的话语。啊，每次看到这么多的啊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我们啊教会的大家庭共聚一堂，来纪念主、敬拜主啊，心中就非常的感动。也为我们的小朋友们来祷告，因为他们是神国的未来，对吗？好，我们一起，大家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我们请从书卷名开始读，请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六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Now let's read in English. Philippians chapter 1, verse 1 through 6. Paul and Timothy, bondservants of Jesus Christ, to all the saints in Christ Jesus who are in Philippi, with the bishops and deacons, grac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I thank my God upon every remembrance of you, always in every prayer of mine, make request for you, all with joy.For your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from the first day until now. Being confident of this very thing, that he who has begu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complete it until the day of Jesus Christ. Please be seated. 大家请坐，求神祝福共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叫做我所感恩的，使徒保罗所感恩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因为今天我们的项目比较多，等一下也要早一点结束，我们还有执事的啊就任的典礼。那么这一段呢，今天我们也要背诵的这个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啊，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啊，也很宝贵。那腓立比书一章第五节是主题经文，在是在一月份我们这个系列福音讲到的时候，我们没有讲这一节经文，我们留到二月份啊，我们特别来思想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圣灵启示之下所写的四卷福音书信之一。这四卷福音书监狱书信是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这四卷书信是使徒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那腓立比书不单是监狱书信，而且又是喜乐书信。在腓立比书当中，他多次的用喜乐这个词。那我们知道监禁和喜乐似乎是不相容的两件事情。你想有谁去坐牢会在那里张灯结彩敲锣打鼓说太好了，今天我终于去坐牢了？没有的。喜乐不起来是愁眉苦脸的，被放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喜乐，但是对保罗来说，监禁和喜乐同时发生在他的身上。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回应马其顿的呼声，这个我们弟兄姊妹也熟悉，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马其顿的呼声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也是一直忠心参与支持保罗宣教事工的教会，也是第一个拆派了，就今天意义上讲不是长宣，那是短宣，拆派短宣去看望保罗这个支持他把奉献带到他的身边的这样的教会。保罗自己是长宣但是腓立比教会拆派短宣队来在各个方面，在祷告上面，在金钱上面，在人力上面来参与保罗的事工。那么在这里的问候语当中有一个地方很特别，我们一定要和弟兄姊妹提一下。腓立比书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 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是在保罗十三卷书信当中唯一的一个地方，他不单是问候教会的圣徒，还特别的单独的提出来问候教会的监督和执事。啊，那这里呢，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来讲。那讲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到第十节上下文乃是这样说的：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律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准许。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他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圣经当中的一个马其顿呼声，也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常常讲的啊 Macedonian call。若是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特别的带领意向，要引领我们到哪里去做一项特别的福音的工作。我们 CCMC 在凯瑞职堂已经一年多的时间，那我们相信也是领受这样一个马其顿的呼声，在本地有那么多我们的骨肉亲人同胞，有那么多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啊，各来自各个族裔的人群，神引领我们在这边来职堂建立教会，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这边有一个离家更近、开车更方便的聚会的地方，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那些还没有来到教会里面，还没有听过福音，还不认识神的人，请你过到这里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长老执事，众位同工们，我们是不是领受这样的一个意向，才建立这样一个教会？感谢主。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解释一下，看一看这一节经文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其实我们已经提过，不过有的时候讲过呢，还可以再讲啊。有时候大家不见得印象第一次特别的深。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的英文是 Asia， 那 Asia 就是今天的亚洲，对吗？这是不是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推论，圣灵不愿意他们在亚洲讲道，要带领他们到欧洲讲道？因为地理上我们弟兄姊妹都熟悉，马其顿在欧洲啊，腓立比在欧洲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啊，腓立比教会是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后来从那开始福音就在欧洲就传开了。那么圣灵神轻这个重那个，不要在东方传，要到西方去传，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注意此亚细亚非彼亚细亚。在释经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以前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也提过其他的例子，不能够把今天的一个词的意义套用到五百年以前一千年以前的圣经当中去。今天这个词我们是怎么样理解的，那么到五千年以前一千年以前那个词也是那样子，这会出问题的，会出笑话的。今天的亚细亚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大陆啊，对不对？一直到西伯利亚、日本、韩国、东南亚、印度，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都是亚洲。但是在当年不是这样子的，当年看到这个 Asia， 这个 Asia 只是指的是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一个行省啊，就是一个 province， 很小的一块地方，土耳其半岛很小的一块地方，不能够把它套用到今天，说圣灵就不喜悦啊，他们在亚洲讲道，就让他们一直要往西去传，向欧洲人去讲道，先向白种人传，然后再向黄种人传。No， 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启示录里面那七个教会，弟兄姊妹， 都在哪里？都在亚细亚。圣经绝没有说就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的意思，福音实际上后来传遍了小亚细亚，回来继续在亚细亚讲道。而且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多马就是那个多疑的多马，那个 Doubting Thomas， 他把福音就是往东传。我们华人教会还有一种说法，说多马甚至把福音传到中国，但是这个呢没有这个确凿的历史证据，我们把它摆在一边。但是多马把福音传到印度，这是有证据的，他是往东边传的，圣灵并没有拦阻他。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七个教会，这七个金灯台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都是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菲拉铁菲教会， you name it。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提一句，提一下子，今天有一个运动，不是今天了，实际上已经有好几十年在华人教会界啊。1949年中国变天以前就有叫做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这个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呢，在华人教会当中啊，特别在上世纪30年代，还是30-40年代，还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啊。那时候中国的教会还很弱小，但是中国的教会，华人教会就愿意领受使命，去做宣教的工作，去做跨文化、异文化宣教的工作，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本身呢，我们也需要谨慎的一分为二的来看啊，因为很多教会的老前辈啊，前辈的领袖，他们啊在推广、推动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但是也有一些的长辈们、前辈啊，我亲口听他们分享。他们也提出一些的很中肯的意见。那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个福音不让他，圣灵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就越过土耳其海峡把福音传到欧洲，把福音传到欧洲，然后福音就在欧洲传开，就扎了根，然后这个福音呢就一直往西边走，欧洲，然后跨越大西洋就来到美洲，后来欧洲没落，福音的中心就在北美。那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 In God we trust， 以基督教信仰来立国的这样一个国家，在过去这200年当中，美国不单是成为一个福音的中心，而差派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特别是近100年，这个福音在欧洲已经完全开始没落，新派神学起来以后，那美国就承接这个使命这个棒。今天美国也开始慢慢没落，这福音继续在往西跨越太平洋，到了哪里？已经到了亚洲了。你看韩国的教会比例非常高，小小一个国家成为世界上差派宣教士第二多的国家。那很多的韩国宣教士他们到哪里去传福音，去做宣教工作呢？大家知道吗？中国，在中国有特别特别特别多的韩国的宣教士。在北京啊，我们是一个北京人，北京有一个区叫望京，北京有一个区叫望京，现在我家就在望京的这个边上，那个地方有人说叫做韩国村一样，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韩国人在那里，而其中很高的比例是韩国宣教士，他们到中国去学中文，去跟中国人打成一片，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因为他们说我们韩国很小，人口也不多，我们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 a piece of match，但是中国是一堆能够熊熊燃烧的这个柴火啊，木柴，我们要把你们点燃。哎，所以他说你看这个福音就继续再往东，现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还没有完，福音还要再往西边走啊，从东往西走。那中国再往西边就是大部分都是回教国家、穆斯林国家。那像穆斯林传福音呢，我们中国人比较有优势，因为穆斯林不喜欢西方人啊，穆斯林跟这个欧美人有仇，那我们中国人呢是当仁不让，我们要去向穆斯林传福音啊，承接这个棒。所以有一种讲法，20世纪啊是美国人传福音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宣教的世纪，传回耶路撒冷，再走就到了耶路撒冷了啊，这样福音就绕着地球走一圈，传回到耶路撒冷，基督也就回来了。在上世纪30-40年代，西北灵工团他们的意向和看见和这个有所类似，所以就到大西北、到甘肃、到新疆， 那是一个极其兵荒马乱的这样一个年代，有好多的宣教士到了新疆没有多久，不能够传福音。49年中国变天，有的被抓入到监狱里面去，有的被判了死刑，劳改许多年，一捧黄沙就被埋在那个大漠当中，非常的壮烈。那边云波老弟兄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当然他自己也到云南去做宣教的工作，但《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写给这些向边疆、向那些的异民族、少数民族，甚至回教徒去传福音的那些无名的传道人，他们的贡献可歌可泣。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绝不是抹杀这些福音工人他们的贡献，可是在圣经当中确实没有讲到说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传到耶路撒冷走一圈，从东往西走一圈，然后主就回来。反而主的使命是福音遍传，传到地极，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今天向回教徒传福音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就在今天，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在回教国家，还有许许多多的西方宣教士，他们真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那是最危险最危险的地方，很多很封闭的穆斯林的国家有宣教士在那里做工作，很不容易。但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也是不容易，也有很多宣教士甚至不得不撤回来，没有办法。同时即使今天的耶路撒冷也已经有很多宣教士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是遍地开花，福音遍传，传到地极，向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心意，求神帮助带领我们。好，那么下面回来我们继续看这里的问候。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提摩太写信给诸凡，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我们先来看众圣徒，这个圣徒指的是他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啊，大家都很熟悉啊。哥林多，哎，哥林多教会好不好？再问大家一次，哥林多教会不好啊。腓立比教会好不好？好啊，腓立比教会非常的好。为什么好？我们马上就看到，哥林多教会那样的不好，里面很多的罪。问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仍然问候哥林多教会，说他们是圣徒，那是他们在地位上成圣，但是与行为上成圣有很大的区别。这不是说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我们就已经完全了，我们就已经得着了，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已经和上位的关系 ，already and not yet。但是同时，我们也相信腓立比教会的圣徒在这个行为的成圣上面要做得更好一些，靠着主的恩典。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不仅问候圣徒，而且问候、监督与指示，唯一的一次保罗的书信。弟兄姊妹，教会领袖团体的这个同心合意啊，榜样的服侍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因为他们中间的领袖们能够团结，能够同心，才能够为主做更大更美好的工作。当然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腓立比教会当中也有问题啊。他们教会里面呢有两位女同工，这两位女同工呢他们就有点不同心啊。那么保罗就在写信当中也特别到第四章的时候也提到，我劝友阿阶和寻都基在主里同心，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这两位姐妹不是不爱主，不是不热心摆上，而且曾经和保罗一起的同工，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不够同心。两个姐妹，一个叫友阿爹啊，这个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呢，新约圣经的翻译是在清朝末年啊，旧约翻译出来是民国初年，那离现在都是100多年了，所以有些的翻译呢很有意思，有时候让我看着有点摸不着头脑。男的啊叫尼哥底母啊，尼哥的妈妈，尼哥底母，母亲的母啊，尼哥底母。然后女的叫有阿爹，有阿的爸爸， 他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有的新的翻译把这个地方就是有阿迪亚还是怎么样啊，把它这个改一改啊，有阿迪亚是女的。那这两位姐妹，保罗劝告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那其他的同工能够去帮助他们，能够去劝告他们，也是因为其他的同工们他们一起是同心服侍的，才显出这两位的姐妹他们的不同心。如果一个教会领袖合一，领袖刚强，领袖有见证，这个教会就有希望，这个教会就能够火热，能够兴旺。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领袖是一盘散沙，领袖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纷争，这个教会站立不住。你今天看北美教会，看世界各地的教会，看华人教会，看西人教会，都是这样的情况。绝不是说弟兄们，绝不是说领袖高人一等啊，你就比别人重要，不是这样子。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蒙恩了的罪人，但是神呼召出来一些的啊，爱主的同工来做仆人的服侍啊 ，servant leadership， 来做榜样的服侍，来引导带领整个的教会。那同时也盼望我们整个的教会全体的会众能够多多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啊，与领袖们一起同心，同心合意，这个教会才能够兴旺啊。等一下我们就有新一届执事的这个就职典礼，为我们教会啊，我们的同工们的摆上来感恩。你知道我们教会虽然刚刚开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我们还面对着很多其他的教会没有面临的挑战。我们在疫情当中职堂，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两年的疫情当中，在整个的北美有多少教会是新职的堂，不多，真的不多啊，很多不容易。我们还有建堂，在这个建堂的工作上面，同工们有好多好多默默的付出，有些是我们弟兄姊妹不知道的。那我因为稍微的参与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我知道，大家也能够理解啊，好多的这些啊 paperwork， 这些的会议啊，跟政府的打交道，跟工程师的打交道，跟这一方那一方的打交道。然后弟兄姊妹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意见建议，也都很好啊，同工们也要尽量的去满足。而且我们大家也没有一个人都是专业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全职把所有的时间都摆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面啊。同工们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服侍，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艰难，这个挑战是显而易见。但是我为我们教会的同工领袖们深深的感恩，弟兄姊妹，深深的感恩啊，忠心的摆上，忠心的服侍，我相信不单是我自己，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在眼里，求神纪念，求神赐福。好，第三节，使徒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一章第五节是我们整个一年的教会的主题经文。我们的主题本身是领人归主，但我们的领人归主不是单打独斗，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弟兄姊妹，是像圣经所说的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啊。这个同心合意原文有英文翻译叫 fellowship， 那原文呢叫 koinonia， 这 koinonia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圣餐同一个词 communion， 是指的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相通团契啊。周末礼拜五啊，或者是周间啊，我们有这个团契小组，那个 fellowship， 到底什么是 fellowship？ 刚来到北美的时候，刚进入教会，一说到团契，我就又摸不着头脑，什么叫团契？然后人家就解释， 团契的繁体字就是一个口，然后里面一个专字啊，然后这边就是契约的契啊。他说你若不理解呢，把那个这个团外面那个口那个大口拿出来，变成一个小口跟契啊，然后摆在一起，一边口然后一边契，就是吃啊。哎，然后这个团呢没有口了，里面就是外面就是一个专字了，就是专吃，团契就是专吃的地方。这两年疫情啊，那个少吃了好多的好菜好饭，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尤其华人教会的啊，一团去聚会啊，但是我们不单是吃物质的粮食，我们更是一起来享受灵里的交通。这个叫做团契，同心合意。若是一个团契不能同心合意，它不成为一个团契。吃的再丰富，也不是一个团契，那是一个俱乐部，是个同享会。我们的团契有三重。第一重，我们是彼此同心合意，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但是还不单是我们彼此，我们可能大家都在这个地面这个就属实的层面上面，你好我好啊，我们大家想法也很一致啊，我们都是 buddy buddy。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还不够，而且保罗在这里说是什么？你们与我同心合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与他在这个福音事工上面宣教事工上面的这样一个 fellowship 感恩不尽。于使徒，但是还没有完，最重要的是与主同心合意。不单是横向的很重要，但是还一定要有纵向的，才能组成十字架。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与主同心合意。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每个人想法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共同来到十字架前，寻求主的心意，让主以他的话语、以他的真理、以他的慈爱来引导我们，这样才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在三福的施工上面，那最近我们向一些的慕道的朋友来分享福音，那么感谢神啊，教会弟兄姊妹报名非常的热情，我们凯瑞堂有6位，然后德恩堂有6位啊，然后还有神学生参入的其中，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三福的施工。那每一位的学员都有2个代祷的伙伴，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是代祷伙伴，有的人还要报名，我们说实在是不能够第一期这个有这么多人，因为每个人要去实习的，要有实习的机会，这是课程的要求啊。我们在和这些慕道的朋友来沟通的时候也是这样说，我们在上这门课，我们这课呢要求必须要实习啊，能不能够我们来跟你谈一谈来这个当做一个实习的机会。那每一个人每一次去实习的时候，他就要请他的2位的代祷伙伴在后面来代祷来支持。不一定我们都是在前方打仗，有人可能在后方看守兵器，但是我们是同得一样的奖赏，在宣教事工上面的金钱的支持。等一下给大家看经文，使徒保罗特别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就是腓立比教会在祷告上面支持，在人力上支持，而且在金钱的奉献上面忠心的来支持。那只有金钱是不够的，但是福音的推展、宣教事工的拓展，没有金钱也是不行的。而且这也是一样非常实打实的，对我们信心的考验，对我们委身的考验，还有在传福音各样的传福音的行动上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同心可以。在教会我们已经1个月的时间来推动，我们有这个领人归主的代祷单，但因为1月份天气，今天天气很特别，我们有2次没有办法有实体的聚会所以中间有一些的这个gap 有些的这个耽搁。那我当拿到代祷单的时候，我们凯瑞堂填了代祷单的弟兄姊妹也有，不过不是那么多。在我们德恩堂那边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填了这个代祷单，那代祷单上面每个人请你填3位，但你可以填2位，也可以填4位，有人填的还4位5位自己的亲人，还没有信主亲人请教会 啊，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或者是在牧养团啊教牧团当中，来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来迫切的祷告。那天在教会开会周间的时候，我拿了这一摞的代祷单啊。当时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请我们的同工们来立刻啊，每人几张，我们就为这些的亲人来祷告，因为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最爱最爱的、最关心的。回到家里，我拿着这一摞代祷单，我跪在地上，我一位一位一位的为这些很多的名字我不认得，很多的名字可能我没有机会，也许我这辈子没有机会去跟他们分享福音，但是我知道我在他们的这个福音的施工上面，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一份，我愿意摆上为他们祷告。借着圣徒的祷告，弟兄姊妹们，神能够做奇妙的工作。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一位姐妹，我在这里不提名字，就坐在我们当中，在上个礼拜三祷告会，我把这个祷告单列出来，然后请各个小组啊分组的时候来，大家都分头来祷告。姐妹回过头来特别问我说，牧师啊，这个名单名字很多，但我愿意认真的为他们祷告，不只是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啊，能不能够发出来。我说因为在祷告单上答应大家啊，我们不对外公布，教会那个祷告群人很多啊，我就不能够，但是我说我单独发给你。姐妹收到以后，她说谢谢牧师，我认真的为他们祷告，我听得很感动。有的人说我可能笨嘴拙舌，我不会讲啊，我普通话讲不好啊，或者我的身体行动不便，年纪很大，都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一起来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腓立比教会还有一个很宝贵的特点，保罗为他们感恩，说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这里有两处的经文和大家来分享，讲到这个时候，提摩太后书二章四到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个人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哥林多后书啊六章第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就如果有人说，哎呀，现在不是传福音的好时候，现在我们是在疫情当中，现在我们教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自己自顾不暇，现在是不是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去看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二节，那你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没有哪个时候不是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哪个机会不是传福音的机会，因为过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第二个时候，过了这个机会可能没有另外一个机会，你真的不知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感恩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一直是这样子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哥林多后书啊，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这个马其顿教会啊，把他们就做一个比较，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来鼓励哥林多教会这样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很多问题的教会。都是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赐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里的背景我们晓得啊，在教会遇到患难的时候，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遇到大患难、大饥荒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各个教会都愿意参与到其中来。哥林多教会也说我们参与，但是答应了，可是一直这个钱凑不齐、凑不出来。那么保罗说，我把神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不止一个教会，但是为首的就代表性的榜样的教会 flagship church 啊，旗舰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为什么呢？等一下再给大家看经文。腓立比那个地方啊，是罗马的住房城啊，腓立比的人就是罗马公民，他们都有一个极特殊的身份啊，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军人，有很多规划的这个规划罗马公民的人。那个腓立比那个地方呢，又产黄金，有金矿啊。腓立比这个名字 就是马其顿爸爸的名字啊，腓力大帝啊。所以腓力比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可是腓力的教会并没有这些的 elitist status 啊，精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没有。腓力比教会他们是很穷的，你看到吗？这里有讲他们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如果他们自己很丰富啊，已经很有钱，那么再多摆上一点似乎也不足为奇，但他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自己艰难的时候是按照力量也过了力量来捐助。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还是跟格林多的信徒说，如果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不足了啊。保罗在其他地方甚至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来为你们效力，指的也是同样的事情。那马其顿有几个不同的教会啊，啊，有马其顿教会，有腓力比教会啊，有比利亚教会，有其他的教会啊。可是你看腓力比书第四章15-16节，保罗跟腓力比教会说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腓力比教会是最好的，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本身也是马其顿的众教会之一，实际上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行省的首府。而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还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因此你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这个腓力比书第一章的这段经文，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每一次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啊，这个常不是经常，是总是 always 欢欢喜喜的祈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那真的是很感恩啊，没有例外的。每一次想到他们就感恩，每一次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为他们欢欢喜喜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老实讲，其实包括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对不对？这中国人的这个话，高兴起来两个人很高兴，那个夫妻之间出问题的时候，两个人都咬牙切齿的。能够想到说，我每逢想到我的配偶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我配偶祷告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欢乐喜乐。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像我们与主的关系那样的美好吗？弟兄姊妹们，真的很不容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好的习惯往往不容易养成，对吗？好的习惯往往不容易养成，坏的习惯你不用养成自然就有了。就像有人说过另外一句话，说凡是那些很好吃的那些东西呢，都是不健康的啊，凡是健康的呢就不好吃。好像偏偏的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到底好习惯的养成需要多少天呢？有人说21天啊，连续做21天啊，你就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21天，是要持之以恒，一直的这样做下去啊。那现在在我们教会啊，大家有每天这个读经灵修啊，我们凯瑞堂、德恩堂啊，各个团契小组啊，大家都有啊，一起要来读经啊，打卡。那我也参加，这各个不同的这个读经小组啊。上个礼拜我在德恩堂跟大家说，我参加3个，这个礼拜又多加了一个，4个，所以有时候都这边那边啊，但是也就去打卡，然后这天忘了，第二天一定要把它补回来，要持之以恒啊。你知道，对不起，我们说你这个做一件事情啊，你一天做容易，然后你做一时容易，你在容易做的时候去做也是容易的， 但是坚持去做，风雨无阻的去做，这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我就直接给大家看啊这一段。那保罗还要继续说，在第六节说，我深信在你们那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但是从头一天到如今，然后从现在开始再往后，一直到主的日子，他说我深信主会亲自成全这功，因为是神动工的。神在我们的心中放下这样一个护照，放下这样一个引领，也赐我们的能力，他开始他自己一定必亲自的成全。时间关系，我就继续给大家讲这样一个啊故事，然后我们就结束啊。这故事呢，这个照片里这个人叫做 Chuck Buck， 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但是呢，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我喜欢这个舞刀弄枪的这个，有人知道这个 Buck Knife 吗？有人有没有这个 Buck Knife？怎么凯瑞堂没有啊？这个德恩堂那边啊，我们那个翻译那个 Keith 那个美国弟兄啊，他哎呀，他上礼拜帮我翻译、啊、I do 这个 Buck Knife 呢是一个 family business， 是个家族的企业，已经四代了、啊、已经四代，他们做的刀呢非常非常的好。以前我们带那个 Boy Scout， 最早是 Boy Scout， 后来叫 Trail Life USA 啊，因为 Boy Scout 他在一些啊信仰道德伦理上面跟我们基督徒的啊这个价值观念开始有背离，所以我后来就成立一个 spiritual version 的啊这个 Boy Scout Trail Life USA 啊，我在他们中间曾经做过 chaplain。那我们在带这些这个 boy 啊这些孩子们。啊，给他们教一些户外活动啊，划船啊，射箭啊，还有其中很重要一项就是怎么样来使用刀啊，正确的、安全的啊，很有技巧的来用刀，因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样啊工具啊。其实如果你要是看到这个啊，这个刀的样子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见过这样的刀吧？因为山寨的特别多。这大概是世界上可能不是独一无二，也是被山寨最多的一把刀了，已经50年。这就是他这个这把还不是啊，这样一把刀啊，非常非常的好用的一个工具啊。那如果你要是在这个 Boy Scout 童子军当中能够得到这样一把这个奖品，那是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荣誉。那这个 Chuck Buck 呢，就是他们家的第三代，这一家。做这个 Buck Knife 他们做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他们一家人是基督徒啊，有这样一种基督徒的啊 Christian 的这个business ethics 啊，你看这个 sheath 啊，非常棒的这个牛皮的，那么这一家人非常爱主、啊、然后现在这个 Buck Knife 的产量一年卖出250万吧、啊、很大的一个企业、啊、但是最宝贵的是他们一代的啊，这一个家族爱神爱灵魂，传福音啊，传福音。所以在每一个 Buck Knife 这盒子里面，你打开以后呢，就除了其他说明书啊，就这个包装啊等等，就会有这样一张小小的一个卡片，一边是 warranty 啊，这个 forever warranty， 另外一边 a message from the Buck family， 这个字很小很小，我现在就不帮大家念了，但这里面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最后就是约翰福音3:16，这里还是 Chuck Buck 的这个底下的这个落款，就是这个人，图上这个人，他们传福音。那这个 Chuck 实际上他也曾经有跌倒过，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家族很有钱，那可能其他原因，他有一次对婚姻不忠，有婚外情，圣灵责备他向自己的妻子来坦白认罪，请求妻子的这个原谅饶恕，他妻子受伤非常的深，但是后来圣灵也在他的妻子心中动工，让他妻子也饶恕他，接纳他，他回转把心归家，然后一起夫妻一起这么多年下来， 这都是他每次讲到自己见证当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那么他还讲到一个见证，这是跟今天我们所讲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有关了。他说我是一个做这生意的人，在这里面就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做生意，我们家族第一天我们就请耶稣基督做我们的 senior partner、啊、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大家注意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有的版本翻译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他说我们就请耶稣基督做我们的 senior partner， 还是合伙人一样，但是请主来做掌管。有一次查克说，我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姐妹写来的，那位女士当时在她的生命的绝望当中，她不想活了，就去商店买一把刀，买什么刀呢？最好的刀，买这个 buck knife， 他要用那个 buck knife 来割他的手腕自杀。打开盒子，刀露出来，这个小纸片也露出来，这个小纸片里面有这样一句，好，我读给大家。 If any of you are troubled or perplexed and looking for answers, may we invite you to look to him， 大写的他， to him， for God loves you。 当他看到这句话，他就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做生意的卖刀的里面会有福音，会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就打开圣经，就开始读圣经。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他不要再伤害自己，他就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了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然后特意写了这封信给查克。查克说，就因为这样一封信，他说就值得我们在每一年250万把刀里面，每一把刀里面我们都塞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平时的交往当中，求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向人传福音，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我昨天晚上在一家我现在不说是谁，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开一个小小的一个 business， 在网上售卖一些东西。但是他说，我们在售卖的每一个 package 里面，我们要加上这个福音的纸条。我说感谢主。只要我们有心，只要我们肯与主同心，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无论顺境逆境，让我们保持做对的事情，从头一天到如今，再到主再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参与这样一个共同兴旺福音的施工当中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感谢赞美你，借着圣经主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艰难的世代当中同舟共济，我们主内的大家庭，每一个人谁都离不开谁，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壕当中来当兵，来为主征战，我们也在福音的施工上面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手牵手，心连心，来传扬主的救恩，领人归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